慈的代表是弥勒，悲的代表是观音，愿的代表是地藏，行的代表是普贤。那你说文思呢？智慧，对不对？好，于是呢，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用文思的智慧去推动。当然，这五行民间哈，通通都是为什么叫刮蚂蚱？你可以以愿为先，然后色受其事；你可以以行为先，色受其事；你可以智为先，你可以慈为先，你可以悲为先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去用这样子分化佛菩萨的功德。你不要说慈氏菩萨只管娱乐，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只管救苦，哪那么多分别啊？哪那么多分别啊？你跟哪一个相应，你就欢喜跟他相应，他的功德都是环环相扣。如果你着相，他就跟你讲，你的缘不在我这儿，你就到那里去吧，对不对？他不会，佛菩萨不会把我们这些信徒啊当做是他的所有品。最后跟你讲，你上根也成熟了，哎，你要当弟子当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什么时候才肯当下承受你是佛啊？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一棒的打醒，叫我们要负起责任来。所以这些都是啊，当机的问题，当机的问题。有人家低估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讲经啊？如果要这样子讲哈，这部经两三次就讲完了。不要说两三次了，今天就讲完了。啊、哦，我已经从无尽品啊，从开始啊，法会开始因缘哈，因缘续分，然后讲到舍利佛，讲到须菩提，讲到第四天，讲到弥勒，讲到须菩提再重新出场哈、哦，然后呢跟世尊对话谈方便般若。那方便般若呢，我们已经通过了善达品到净佛国土品，那通过净佛国土品之后呢？就继续讲七种譬喻啊，那没多少就如幻品，一切金刚经最后一句话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入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结束。整个经文就在这里如幻品结束。如幻品结束之后呢，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其实不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，是大品经当中啊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呢，就把大品经不是属于这个啊这一品的，把它拿过来在这边做一个结束，因为你要把一品经做一个圆满嘛，所以最后呢跟你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萨陀波伦跟檀无劫的故事。萨陀波伦呢叫做善体，爱哭的人啊，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，爱考个爱对喽。然后呢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呢，怎么样呢？有个孩子跟我一个好朋友讲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们当孩子的人很辛苦呢，你们把我们牵在人挤人的过程当中，我闻的都是你们大人的屁股的臭味，因为他的高度就那么高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大人可以在带个小孩子冲撞其间呢、啊，可是你要体会小孩子、啊，他都在大人的臭屁股中间钻呢、啊，他闻的都是粪秽，我们仰望的都是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去哪里，我要去哪里，从来不肯低下头来把他举起来骑在我们的头上，骑在我们的头上，真正的菩萨哦。是拿他当坐骑，把众生顶戴在头上，行过危难，一直不断的守护我们。等到你长得够大了，你只要通过那个臭屁股大人的最讨厌的地方，你开始能够做大人的，你就自己去做大人，我也不用继续带你了。那这个当父母的人啊，你这个时候气都还放好亏啊，你如果不舍离啊，孩子永远长不大。当他已经准备好资粮了，你给他穿戴盔甲了，他要去面对他的人生。可是你继续怎么样？守望相助，对不对？金钱不法多啊，马西要用慈悲喜舍去稍微干预一下，就是只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善提菩萨就是萨陀波伦菩萨，背后有一个他一直不断的向往的地方。他说啊，见佛会让我心安，我不见佛 就会让我心不安。然后呢，突然十万佛国土之外有个声音出现，他说你往南方去找一个檀无劫菩萨。谁是檀无劫？檀无劫用汉文来翻译的话叫做法勇菩萨啊，他的法从真如心当中源源不绝的流出来。那他说法勇菩萨在哪里住呢？在南方有一个城，那个城呢有一个用我们现在的圆环，那个用我们现在台北来看的话就是那个叫什么凯撒格兰大道啊，就是凯撒格兰，就是那个广场，那个人民广场。人民广场呢在圆环上面呢有一个高台，高台有一个法师七宝庄严在那边呢一直不断的宣讲佛法。可是你要去那边听法，你要有一个打算，因为呢他的法会啊没有开始没有结束。好玩吧，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。你只要去过那里之后啊，不管你走离开多远，法音宣流永远不停。他说好好好。就跟净土一样。所以他就叫你，你既然这么爱考个爱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个不要那么奔忙的方法。因为如果你生死啊，你觉得啊没有安全感，你就去净土嘛，听法勇菩萨为你讲。所以檀无劫菩萨是谁啊？啊，净土的法门主。那净土有很多啊，你相应哪个净土你在那里，那个法门主就叫做法勇菩萨。你只要去过净土的人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力，你只要来过我这，你不管再到哪里去，再不下三恶道。因为我用本愿力加持你的心能够得无生法忍，然后呢行菩萨道，最后啊陪伴你跟你有缘的众生呢、啊、一同成佛。请问般若经是不是净土经？嗯，我不为我自己的净土的信仰啊去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般若经呢、啊、以及佛的本心，佛不管讲哪一部经，他的本愿是什么？请记住，他的本愿就是要度十法界哦一切的众生。当然净空法师是说九法界了，因为佛法界就自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他当然要度另外的这个九法界众生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讲十法界，因为佛也住净土啊，你怎么可以把佛摆在正无余涅槃往生净土的门外呢？啊，所以我还是讲，因为你要带人家去，不会说你们去啊我在这里生死啊，不会啊，总要陪人家去嘛，你总要开巴士吧，你开不到那里，中间留一段路，那段路又是一堆鳄鱼啊，对不对？恐龙野兽在那边呢会咬人，你说你下车，然后呢记住哦，不要被这段路的恐龙吃掉。那你说啊，你送佛要送上西，你不给我送上西天，你干嘛半路给我放下来？所以记住哈、哦，菩萨度众生一定是陪他到那里去了，啊、哦，陪完了之后呢自己回来了，啊、哦，一直不断的度人到那里去了，能度到涅槃去的度到涅槃去，度到能度到净土的就度到净土去，毕竟要让一切的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，他才罢休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。那既然是如此，他不舍一个众生，他不舍一个众生。好，本经讲完了，今天我就下课，明下礼拜不来了。其实我认为我也没有愧对你们了，啊，那剩下的文哈、哦，你们自己去慢慢读啊，也可以。说假的啦，以上那句话是要让你们呢。先打预防针，有一天我终将讲完，我纵使一句话一句话这样照着念，也有讲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讲完了之后要干什么？你们就不是以后就作为再也不读般若经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开始继续一直不断的读嘛，那读到有心得的你要讲给别人听啊。你说你讲一品是一品嘛，讲两品是两品嘛，讲三十卷是三十卷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大智论讲，讲一百卷啊。我当时其实也很挣扎，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想讲经呢，因为这堂课叫什么导读嘛，导读还要讲回来讲智论，那智论我干脆开始讲大智论就好了。 中间有因缘呢、啊。你发觉有些人呢、啊，光读经也不够，他会发现我经常用大智论的资料，那我不去跟他讲出处在哪里也不行啊，讲了、啊、就看到很多生字，啊不讲也不行，啊讲了中间就有很多蹊跷的东西，有过脉的东西，最后啊我连经本也放下来了，只好学论。可是学论是根本，可是学论是要让你知道一个去看到经文的时候的一种思维的善巧。学论不是以论为尊贵啊，学论是要回到经文上跟佛直接印心，不是直接跟我来印心的，我没什么跟你好印的，干嘛难能还乎啊，对不对？各自有各自的因缘。所以如果你着在向上、哦、以为说一定要这种口才，一定要这样的解释，一定要这样的注解才是对的，你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变成跟我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我的因缘，你们是你们的因缘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啊，佛陀要去掉所有这些葛藤，把心中这些葛藤通通要拿掉，回来看待你们的因缘。你们一定要用你们的长处，避免过度用你们的长处，然后去修补你的短处，不要在短处上生出自卑。要用全然负责任的态度，去先成就般若道，再去完成方便道。所以纵使我们下礼拜继续再来，把我们今天没有入文的东西继续把它补完。所以我今天呢、啊、老实讲，我要讲快讲慢存乎我的一心嘛，对不对？想我们前面三品我就呼隆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善达品我讲三次入文一点点，不是我在讲我的偏好，是我希望在这些快慢进度的判断的过程当中，鼓励你们不要偷懒。可是啊，偷懒听说是学生的权利是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OK， 那问题在哪里啊？那问题就是我等于自己看都看不啊，啊，看不啊。我看无就顶来啊！啊，从第一品开始慢慢考，慢慢考，慢慢考，就是安尼啊。昨天晚上有一个这个以前是中台医专，现在叫做台中什么医药学院啊，有一个中医现在正在实习的一位未来的准医生，他来找我，他因为准大概快要开学了吧，他就来找我问一些他学法上的困难，他。散发的三个消息啊，是一般学生都会有的。第一个消息，老师啊，你指定我读的色大生论我已经读很多遍了，可是我要说句实话，请问你们学经读论读几遍才够？读到你里面的每一个道理都做得到为止，读得到一直要读到以及要做到你成佛为止吗？你跟我讲你已经读几次干我什么事呢？这是他散发的第一个消息。第二个消息，立马那边有一个九种谢托啊，九乘次第，我可不可以去听啊？谭希勇居士有写一种书，我可不可以去看呢？南传那边有一个四念处的教法，可不可以去学啊？请问可不可以学啊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咱的课堂也无白做话啊，对不对？我嘛无甲你点名做记号啊，你也不是我的所有品啊，你爱怎么样我管得着吗？但是我关心你的法身慧命，是说你今天会不会这个滚石不生胎，一法没有在你心中种下深的菩提根，然后呢你就又去学新的法相，你永远都证不了法性。那有人说啊，广学多闻可以旁敲旁征博引，能够让你的法性生根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可是问题是，你如果因为一直不断的贪求多法，贪求多法，楞严经就是对治多闻圣弟子。你不想把你的教法生根，对不对？你纵使威严呐、啊，那威仪非常好，然后呢，相好庄严。你到了淫女家哈， 人家看你不错哈，也会管你入魔道，有这个因缘呢，对不对？真正的行道在魔是因缘见功夫，你到底见真功夫没有？你没有见真功夫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以为多学是好的。那如果你根气到那里，多学的确是好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不是为自己学，可是我看他的心呢、啊，还是想挣一个什么，得一个什么。而想学多的东西，他说啊，老师你这样的东西大概不太够，所以要多学一点东西来补充来注解。其实我们刚学法的时候总是觉得老师看薄了，你看你自己不是旁征博引吗？对不对？我刚刚开始讲白法的时候，呼，一下子成为是论，一下子极论，一下子无蕴论，于是呢很多当时的那个同修道友啊就被我搞得团团转，我讲到什么论的时候，他就买什么论，请什么书，东看西看，结果呢，邯郸学步，最后在地上爬，屁底下窜，对不对？我就像旋风一样啊，越旋就越远了，他们就在地上爬得跟残废一样。哦，我回头一看，我怎么会造孽这样子呢？造孽成这个样子呢？所以我原本呢是不想用白话解释的，是逼得我不得不回来。还是要用白话解释，可是我的习气还是跟他对抗，我不是为自己找借口哈，这个都是我自己要改变的地方。就这样，那他昨天跟我讲的第三个消息，老师啊，我打坐的时候啊，上次你跟我讲的一个问题我解决掉了，可是呢，我刹那曾经有一种好像限量证到什么东西的境界，可是呢，很少发生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能够多几次能够证到那个境界？我根本理都不想理他，我只跟他讲一句话，你用想要去求证的心是越来越难，你必须要懂得无所求。无所求这个话是宣化上人给他的弟子几个重要的家风其中的一个。无所求，无所求就相当于《般若经》当中的无所得，这个《华严经》当中的无所依，这几个东西啊，都是不同的名字啊，可是讲的道理啊，意趣是一样的，也就告诉你《金刚经》的无助了，每一个经讲不同的文字，都在说同一个道理，谈某一种其实类似的心态。为什么讲类似？因为既然名字不同，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。所以我要讲类似的心态。我跟他建议就是说，你不要硬要这样子，你硬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告诉你魔会来，然后呢为你示现一个相似正量境界，会让你觉得你正果了，然后呢让你退转菩提道。讲这个你们相不相信啊？否则楞严经开智慧开到后来，为什么跟你讲五十一魔作罢？就在那里，到那里之后啊，谁都帮不上忙，就要考验你的信，你原教的信心具不具足，你能不能在任何时候呢直下汇取你这一念真心？这是楞严经的话了。按照般若经的话，你能不能够淡观无相？可不可以？用谭经的话，以无念为宗。为什么？念念念成邪，赶快逮捷相似的境界。可是问题在哪里？你今天读那么多，最后的次第总是那个样子，你为什么不定下心来好好承办你的果功德？问题就是不信嘛，不信法，不信佛，更重要是不信师，还有一些人是不信智，不信护法，不信你有一个与生带来的责任。所以在偶一祖师注解《阿弥陀经》里面呢，他讲要六信，要信智、信他，对不对？信师、信理等等，这些都是要信。所以佛法唯信能入。这个信不是普通的盲信，还是清净心的信心。 老实讲，我们凡夫啊，这一生学法，不要好高骛远。我越来越谦卑的讲一句话，我被凡夫这一生哈、啊，能够信位入道，就真正阿弥陀佛了。而且我们所讲的信位啊，不是一般藏教的、通教别教的，是原教的。那你不说啊，这是你们那、啊、很叛教那种很神话的叙述，我们也不要讲那个东西。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依赖任何条件，你不要去求什么，你就用一个像赤子一样的心。虽然你是用赤子一样的心，你不像孩子一样的不懂名言，你是善名言的哦，你是懂得分别法相的哦。可是呢，你必须要用像赤子一样的无分别心呢、啊，怎么样？知道了，然后呢，就要去做。知道了就要去做，做了之后呢，去观察，观察之后呢，就要再回来归零，重新再面对新的因缘。在《瑜伽师六论》讲一句话：修道的心要住行舍，在十一个善法当中。行舍是入不害，不害就是菩萨道的根呢、啊。可是你要入不害之前，要住行舍，行舍就是平等舍，你要入慈悲喜舍的平等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当医王，给药，跟众生一起呢来治病，那就是药师法，药师佛的法门。药师佛啊讲的药师咒就是给药啦，大家都给药啦，赶快要吃药啊，要吃完病就好啦。药师咒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咒意思是什么？我懂得菩提是什么味道了，我就要行道。所以后文净佛国土品就讲一句话：菩提与道不二，菩提即道，道即菩提，菩萨即佛，佛即菩萨，佛就是菩提啊。那么菩萨就是行菩提道的人、啊、那么如果你不称自己的佛性，你行什么菩提道？如果道非菩提，你此道究竟不能成佛。所以在这里就解决了所谓的空中的问题、相中的问题、如来藏法系的问题，在般若经当中通通讲完了。这所谓的大乘三系，哪有三系？你执实了系后，你把自己执实了，名相当执实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方便般若这一段文有三十二品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善达品。你死在名相上就是凡夫，你恭恨自己以为再高都是凡夫。佛要你在哪里拔出众生啊？佛要让你哪里拔出众生？他说啊，在名相、虚狂、臆想、分别中拔出众生。本品当中这样讲，所以三达品是方便般若道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你要立名相，你要说名相，你要令众生解名相，你要众生行名相背后的道理跟行法次第。但是你讲法者、立名相者，心中虽立而不能做，你教人行却不能够教人死在名相上。你说度众生，你哪有众生被你度？你只是要给他一个方便，最后要他离方便，给一个名相，最后要他舍名相。度众生是要让他从他的贪嗔痴生死流转道，先把他安放在哪里？安放在名言道上，然后再叫他舍名言入真正的圣道。所以在这边所讲的方便般若的方便的意思是什么？三藏十二部经名为方便。所以方便道是干什么？建一个法堂，或者是说不要有法堂的格局吧，对不对？清风徐来的仲夏之夜，找一个树下摇一把扇子，来临得，对不对？ 吃饼、谈心、聊天、说地，法在其中。给他一个名相。我那天问简凤文简老师啊，他说啊，我问他说，老师，我常常会有那种想法，因为呢，在这边呢，我是练讲的凡夫这个学人，我讲的东西啊，经常有些学生会来跟我讲，老师你所讲的东西跟某某老师讲的不一样。我说啊，这个会让我为难呢，因为我老实讲，我没有想要去说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可是同一个大楼，学生也跑来跑去啊，东听西听，听得心中不明白，有矛盾，那要解决怎么办？啊，简老师讲一句非常慈悲的话，请你们竖起耳朵来 ，read my lips， 看看我的嘴巴，我说什么话哈？他说，在这边哈，搞圣言量的分别，好过于回到工作跟生活的场合去搞贪嗔痴。哎，我对他心悦诚服，我对他心悦诚服，真的。你一个人呢、啊，不管他是什么动机来到你这儿啊，那么你用名言法、哦、去摄受他。第一个，讲法者不要以为你在讲真理，只有我这里卖真理，别人那里没有。不会吧，我今天纵使在咖啡厅喝咖啡啊，旁边人会讲道给我听，相不相信？我在这边花两个小时，我在那里也花两个小时，请问在这里学得多还在那里学得多？我讲一个基督教，以前在教堂听福音布道的时候，有个牧师讲过了一个笑话预言。有一个这个神父或者牧师啊，随便你想啊，反正就是神职人员，他去坐一个计程车，计程车啊就横冲直撞，哎呀，那个神父啊，那个牧师啊，呼，撞了满头包，不要开那么快，我没有那么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最后总算把那个神父或牧师送到目的地了，就一个教堂，他下了教堂，我就说了夸张一点，这以下是我变的了，因为他撞了满头包，脑震荡，最后他那天就死掉了。死掉以后，因为他是神职人员，就上了天堂。可是他在被那个司机啊带着盆轮转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诅咒这个司机：“哦，你这样子开下去会死哦。”结果那个司机也当天晚上也死了。他们两位啊，同时到上帝那边报道。到了上帝那边之后呢，上帝就开始分配疗房，我们叫疗房啊，他们叫 Soxia 哈。然后呢，他就给那个计程车司机啊一个地堡大厦，然后呢，给那个神父跟那个牧师啊一栋小平房，违章建筑的茅棚。那个神父就不甘愿了，他说：“你怎么给我神职人员这么小的房间呢？他为什么可以住地堡呢？”他说啊，他开车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一直在那边呢、啊、祈祷。仰望我，哈利路亚，你知道吗？你心中仰望光明，是他让你做到的。你步道的时候，底下都在打瞌睡，底下都在打瞌睡，应付你而已。请问，我的道在你口中宣说，还是在那个司机的言行举止当中完成？这就是他有功德，你的功德不如他的理由。我把这个话跟所有有意哈、哦、要练讲啊学法的人，乃至有些时候我们私底下也会叫操扬哎哈，我听过般若经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，你要观他如有电哦，应作如是观嘿。不要忘了，即便这么高明的金刚般若经的法，都是名言法。名言是方便。什么是真正的圣道？圣道是那一念心呢、啊，最后圆满的功德，最后让诸上圣的人聚会一处，进佛国土。你的大事庄严的因地本愿，才能够真正叫做圆满。讲到这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我到底有没有功德？我到底有没有功德？我只不过是在学功德行。 我从来没有一刻钟啊曾经具足功德。具足功德是无相，不是有相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金刚经如是说。他不只是说不要用相，不要用音声去求见佛，佛只是这一念觉性呢、啊、觉性是无相之法。用任何相来认定功德，就是如是相非如非如彼之相，都是你还在搞分别。所以怎么能够让效果发生，那是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效果发生绝对不是在法堂里面成就的，是在四威一路，是在生命境当中，包括法堂是一个正上缘。当然我们不能够没有这样子的因缘，也没有这样子十年的因缘让我在这边学讲，我今天不会有这种体会。当我还在台下的时候呢，我总是会对台上老师所讲的法品头论足啊，我把这种东西用英文讲，就 window shopping， 干什么？逛街啊，看橱窗啊，哼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总是这样做分别的。可是呢，永远呢，多闻而不学习，不真的学习，这个是问题所在。咱们汉传佛教为什么会被南传或者是藏传，它跨北 key 哈？很多学的汉传汉学了半天，为什么会跑到人家那里去？其实也不要怪什么，其实怪我们真的不争气。你说我们汉传里面没有道吗？没有道吗？非也，非也，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啊，大谈方便，可是真正不懂方便。处处讲般若啊，可是真正行不出般若，这个是要好好检讨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老师关起门来啊，每一个老师如果有因缘的话，陪伴有因缘一起共学的、共修的，同修道友，其实应该好好的去了祖师西来意啊。佛为什么讲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啊？对不对？每一个人呐，一支草一点罗，每个人都带他的佛性来学法的。好，我们是这样看的、啊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的责任哈、啊，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的佛种啊，圆成熟。然后呢，旁边就是造句简老师的话，简老师说，他从小养到他女儿已经嫁人，嫁到大陆做商人妇。他说他从小跟他女儿只做一件事儿。金高金高，你做得很好。当他做不好的时候，他不说话。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他就金高金高，你就高。然后他说：“你若有问题吼，即尊观世音菩萨加减念挂，两波尔，两个法门哈，把他的女儿养到三十几岁了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孩子。”不做孩子，也结了婚了，听怀孕了没有？不知道，没有听到最新的 update 的消息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他把他的身心呢、啊、奉尘沙，完全几乎连周六周日不上班的日子，纵使上班，他护持道场，建设深坑；不上班，他晚上的时间在他的办公室准备他的楞伽经啊。然后呢？我逼着他一定要去开讲涅槃经啊，他现在也在准备涅槃经。然后呢，礼拜天礼拜六在里面打坐，对不对？跟佛菩萨讲话啊，他到底有什么地方该要改变，就是一个完完整整六度的行者。你们怎么生活我是不知道，你说什么是修行我也没有定法可言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因缘道上呢，选择一种方法。我现在是福报比较好哈，那么家人虽然有很多的怨言呢、啊，但是他们至少还许我，也不生病啊，也没有什么危难呐、啊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困住我啊，让我一个礼拜在这边上五堂课，学很多的名言教法。可是呢，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一件事儿：行圣道的机会到底到了没有啊？什么叫行圣道啊？啊，讲了半天，各位知道行圣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怎么把圣道行出来？无相叫做圣道，在《坛经》里面讲，圣道体即无相，无相为体。你说体是自信啊，相是相啊， 那性是性，相是相，相是由性立的，对不对？性是由相显的。那你坛经里面你有没有去好好计较过，为什么坛经说无相为体呢？那这句话其实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见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如果你在相上见到无相，就见到如来了。如来是什么？真如啊，是法性啊。这也就是本品善达品的说法。所以原来我安立名言，让众生住名言中，再从名言把它拔出。请问名言法是虚狂不实？请问众生有令入令出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入名相法中住？有没有从名相法中出？有没有？那么如果你今天立名相，令众生住名相，最后令出名相，不系乎于名相，请问你有度众生吗？没有。这一切如化人所做，所以不难，所以不难。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看法。须菩提说甚难甚深。我没有你的这个骗字，然后要第一个要讲什么名言能够让众生愿意在中间住，我又要讲什么名言令众生不着名言，又要从名言中出，我的魔会的地位啊，只有佛菩提是道，你还是要跟我讲清楚明白，你不能把我这边就抛下来了。所以下面一品是入实际。好了，说实话了啊，说实话，我不能只是给你出功课，说要你好好的善达法相，然后要弃正法性，讲的这个法则你还是不了，所以要跟你入实际，讲清楚说明白。你们自己先去预习一下，我们现在剩15分钟，这堂课就结束了。我一个字都没有入，有没有入啊？我有没有入啊？有，因为我很熟这一品讲什么了。所以我只是用我的话让你们在这中间住，住的意思并不是停止不动，在里面玩玩味我的法句，玩味完了之后呢，你好像觉得我什么经，这品经，这部论，这一卷论都没有讲半句话，可是我是要鼓励你们要多负点责任，好不好？负什么责任呢？回去论文自己看嘛。好，剩下15分钟我要讲白板上的东西，那是我们今天入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啊，声闻独觉他们的智慧啊是用悉法之空，而我们大乘菩萨道啊是体现，直接就直下承担，在设法当下不坏设当下就提取什么自性空，我们叫体空。到底体空跟悉空之间的关系在哪里？就在对一切法的观念。我们就举设法为例，设法在极论里面有个定义，什么叫做设？设有八个字定义，其中四个字我已经写在白板上，最天的部位方所示现，请在笔记如果里面有抄的话，请在方所示现旁边再写四个字，叫做处，对，处就是接触的处，对就是面对的对，变就是变化的变，坏就是好坏的坏，处对变坏，方所示现，这八个字是无着菩萨在造极论的时候用这八个字来定义设法是什么。你说这个看不呢？因为他要解释了啊，那我们就先不解释处对变坏，来解释方所示现这四个字。在古来印度对于所谓的设法有一个空间的观念，他说啊，凡是设法必定是眼所见，对不对啊？是眼根所触，对，是你眼视所缘相，你生出的分别，那个色一定要是可触可对，它无自性，常变坏。这是我用极论的意思来解释，那个就快先过去。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，它既然是可见，那么它一定是什么？见是眼能见，它必须是眼能见， 才叫做色啊，眼不能见叫不叫色，不能啊。比如说我今晚心情就快乐诶，我的心情的快乐可不可以见？不可以见。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见？我脸上的微笑，那个表情可以见，对不对？那个你称为微笑的表情是色，那个表情要代表的心中的高兴，那是心法。所以我们把那种微笑的表情叫什么色？叫做表色。你为什么把那个嘴角上扬的这种表情称为 kimochi e 呢？那种心情很愉快呢？是你自己想的、啊、搞不好我心中就感慨呀，对不对？我心中想要算计你啊，然后带着微笑来狂惑你啊，然后让你相信我啊。昨天上课有一个学长跟我讲，他礼拜三晚上去国泰医院，然后呢遇到一个比丘尼师父，比丘尼师父跟他攀谈，然后他说你心中有事儿，你有什么心愿没有解决的你跟我讲。他说我就想我的老公学佛，他说我可以帮你忙，你只要供养10万块钱，我帮你修一堂法，你老公的那个业障啊，不学佛的业障啊，就会解消掉。他隔天就带了10万块钱到国泰医院等他。等他以后呢，他说我带你去我们的精舍啊，让你知道我们的坛城是怎么样子。到那里之后呢，他说这种法，这个法本我帮你修一次，是我昨天跟你讲的10万块。这个坛城啊，更庄严的坛城啊，这趟法可以根本的拔除他的业障。那我们的师姐就问了，那这个坛城的法要多少钱？68万。他已经捧了10万块钱要给那个师父了，然后那师父又跟他讲68万。他说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再给你8万块钱当做定金吧，以后慢慢再加。他是一个三宝的净信佛弟子，老实讲，他昨天跟我讲，不管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他总是清净心供养法师，他无怨无悔，但是他就是想在我这边问一个事实。他说这到底是无念还是无念？我昨天没有给他答案，我说第一个，你上简老师的课比较多啊，我尊敬简老师是你的和尚，是你的亲教师了，你先去问他，你问问他的意见之后，如果要参考我的意见，你再来问我，你再来问我。我怎么当下不去解决呢？我怎么当下不去解决呢？我可以当下解决，我可以不解决，但是既然这个事情我遇上了，我就不能够回避这个问题。包括我今天在课堂上这样子讲，我相信有人会听，有人知道他是谁，有人会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，问他后续你68万到底给了没有。这个背后的事情就是这个方所示现，一定有你自己的一个因缘已经成熟，已经见到他的相。所以凡所见相，必有一个场合，必有一个空间，必然会用你的六根触对六尘生出一种了别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讲太多，就讲眼所见色。有那么一件事情发生，那个事情是在国泰医院，有一个比丘尼师父，有这么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他还在发展当中。我们把那个空间一直不断的场景的变化的相续相，叫做方所。方就是方分，方分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所画的十。当时原始佛教时代讲七分呢、啊，讲七分，七分是哪七分呢、啊？啊，七分是哪七分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讲十分，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的观念。那龙树菩萨是比较晚期哈，是佛后大概500年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观念呢就是十分的观念。那么在唯识论的时代呢，就讲七分说，就是平面六分，前后斜方啊六分，然后呢上下算一分，叫七分，然后中间那个才叫做你要说的东西。任何的设法一定会有七分或者是十分，一定会有它的东南西北，叫做四方，东北西北东南西南，叫做四域， 四个角落，这是一个平面，有四个面向，有八个面向。那八个面向呢，还有顶，对不对？叫做上，有一个底叫做下。我们其实呢，是由这十方取向，对不对？东南西北四方，东北西北东，这个东南西南，这四语取向，上下取向，这个叫做全分取向。所以呢，方有十方，你十方都有一个所缘，你十方各自取一个相，然后自己在心中重新实现，那叫全相。今天我老实讲，我们的摄影都只是单方面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一种科学啊，能够360度环状摄影，那叫做全相。那有一些出版社也出那种书啊，叫做全相理论。他就说，你只要能够把一个摄法从360度环状取相，然后呢就在虚空当中投影，它可以虚拟那个摄法的像，在虚空当中现象。于是佛法就说，现代的佛教研究学者就说，如果摄法会从十方取向，透过数位光影变化在空中现象，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操作在空中所现的像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回到你一开始，我们今天不用全像摄影机，我们也不用光纤投影虚空现象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六根对六尘所生的六识，你自己去想想看，今天你用机器可以取十方之像，你取几方啊？你见相的时候取几方？你们今天看到我的正面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侧面？你有没有看到我背面？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可是你不叫说是我今天这个人的前后左右，你没有看全我的心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我的心你有没有看到全分呢？你们在这里离开之后，就觉得廖成宁是一个口沫横飞，对不对？能说善道的人。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在有些时候啊，什么人都不爱理，对不对？八竿子打不出一句话的人，我有些时候很亢奋，有些时候啊却很显得忧郁。问题哪一种角色，哪一种心情是真的我？你们今天不过跟我处在某一种因缘，取我某一种印象，就会形成对我的一种认定。老实讲，我这个人其实是活在凡是跟我有接触过的人印象当中。每一个人认定我是怎么样，我就活该是你心中那个样子。在你心中，你绝对想象不到我可以是别的样子，懂意思吗？这就叫做方所示现。你取几方生相，那个所就是所缘，那个所缘就会取在心中生一个认定，然后呢，你时时就会这样子想到廖成宁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那个视线就是你心中那种认定的成见，一直不断的串习，一直不断串习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第一印象对我是好的，你会对我越来越，路上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丽娜对我有冤哈，有事没事在我背后就拧起来瞪一下。对不对？虚伪一点的人，大菩萨才怪，大菩萨才怪，就是这样啊。那我能够说，你跟我讲阿弥陀佛了，你是好人；你在背后瞪我的人是坏人吗？我可不可以这样认定？不可以，因为我很清楚嘛。你不过就是取向，在你心中方所示现，你是在跟你心中我的设法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的啦，是依我为缘哈，在你心中生相而已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呐，不要见触脑因缘生自己的嗔恚，没有必要。你要如实看到，忏悔忏悔，我不晓得跟你结了什么怨，对不对？让你生出这么生气，为什么老是看到我就用你的那个旁边都 北京啊，一个小小的黑的瞳孔泡在那个白色的眼球当中，这样望着我，一个无助的人，一个气到不晓得哪里怎么办的人，他就是这样给你看，一个黑瞳孔住在一堆的白色的眼球当中，想要对你发怒，可是你辩不过你啊，谁想辩得过我，找死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对我的看法是这样。于是呢，怎么办呢？要解冤结，怎么解啊？要消我的定业，但是这种定业绝对不是在一堂一堂的佛事当中解决，佛事当中你要去沉淀你的心，求智慧。你在张三那边结的愿，只有回到张三的因缘法界当中，一个一个解开。可是楞严经告诉我们，解一解，六结皆解。你要解的怎么解？心中的结，你把心中的分别结死拿掉。一条方巾，在经上讲六个结，你解一百个结，结也是方巾，不结也是方巾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原教会取本心的人，他什么境界？哪有违逆呢？哪有违逆因缘呢？可是违逆因缘，众生不自知啊，众生因为这样的相生苦啊，你该不该解决？因为跟你有关嘛，跟你有关嘛，你该不该解决？该要解决，该解决，该解决就要求方便。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打究竟？你去找到这个方法去解决，而且解决不能够针对当事人，因为他跟你有仇，所以你一定要走一条迂回的道路，把他的因缘弄清净了，自然而然他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只有我对他这么不高兴？所有人都对这个廖成林很赞赏，是不是我的观点有问题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再偶尔的送上一片西瓜，我就开玩笑了，现在天很热嘛，或者是给上一个冰棒，用不思爱语例行同事，稍微抹平一下伤痕。他会说，他没有我想象这么坏嘛，慢慢这个结会解掉。所以如果有任何佛教徒跟你讲，办一场法会，冤结可以解，定业可以消，你要深信，但是要起行才是圆满的。如果没有这些具足的因缘，功德圆能不能圆满？没这回事儿的。佛讲空性，佛讲不可思议，佛不破坏世间的因果。我们要当一个正信的佛弟子，回到这边来，画这么多条线，告诉你我们永远的知见以及烦恼怎么生的，取相，取什么相？还不是取全相，全相取下来，纵使透过光影投射还是假相。所以你心中玩的永远是假相，因为你当初取的相已经过了呀，你今天玩的不舍得的相是假的，你今天取的色法不在外，是你心方所示现，取了部分的相做所缘生事，然后呢一直不断的示现他的相。所以呢，我就要问，中间我那个黑点，黑点表示有个上下轴，因为那上下轴画不出来，上下轴是通过白板的哈，所以有八方啦，八方再通过上下两方，不就十方了吗？全相假说要十方才能圆满呢，可是我们通常都取不到十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用这十方的相，中间透过分别啊，那个每一条箭头都是分别，用这个相就起一个分别。东方的相起个东方的分别，西方的相起个西方的分别，用你今天取的这个部分的相，就生出一个心中的分别。于是呢，就在心中创造出那个红色的圆圈圈，那个中间的圆圈圈在唯识里面叫做所缘缘，让你生出你对那个色法认定的所缘缘。然后呢，唯识跟你讲，这个所缘缘不在心外，它不是外色，假说是内色，内色老实讲也不在内。为什么？假说依你的五根身生出你的心相，所以呢，因为它不是，显然不在外，所以只好先跟你说内，然后跟你讲那个内所生的相是 原生的，对不对？取相生的分别心，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心相真正有生，真正那个相是无生法啊。那个讲远了，回过头来，请问本经就跟你讲，你用这十方取相，在你心中所现的这个色法，那个红色的圆圈圈，到底是即为相还是色相？即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总是相信它有部分成像，对不对？它有部分成像啊，像今天这个杯子，杯子一定要有杯盖嘛，要有杯身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不能够有漏嘛，而且这个杯子要密合嘛，中间还要装水，它才有用嘛，所以它要体相用具足，它才有实有事有理有性有相，它是这样子视线的。那么这个视线是你心中依那个体，依你取到他这个自信，你把这个像这个外法在你心中去认定它有这个作用，然后你经常去用它，对不对？这叫做舍用归体，依体起用，那不断的跟这个你的设法去玩什么？唯识讲熏变，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概念，叫做熏，记进来，记进来，它这个杯子有这个用途。然后呢，等到你想喝水的时候呢，你就变，把你的三业去跟它合合照做，一熏一变，你跟这个设法的关系就决定了。如果你经常拿它来喝干净的水，你绝对不会敢用它来盛你的小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曾经用它来盛过一次你的小便的粪秽之物，你敢不敢把它洗干净之后再拿它来盛干净的水？好，你说真的洗干净，然后酒精把它高温消毒 OK 啊，可能，可是心中还是毛毛的嘛。好，纵使你敢喝那样的杯子盛的水，你敢不敢用这样子的杯子去供佛啊？敢不敢？依三宝弟子也不敢。佛说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你还是着为细相，我要你的，我的相在唐卡上，我又没有喝你半口水，你供的水我喝过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开口向上挥花光了，都到大气里面去了，你的供水谁在用？你供水谁在用？这个是背后要谈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方所示现，你心中以为它的部分成相，然后合合成法，然后你就取相认定，唯识也好，般若经在这里也好，楞严经也讲即为合合生法的问题，然后跟你讲非因缘非自然，非合合非不合合，你要断你的相续心，破你的合合事，告诉你这些东西啊，如梦幻泡影，不是有不是无，讲这么多的哲学道理干什么？要你不着，要你不着，不着在这个相上。这一品经叫你善达法相，弃真法性，唯有不着才能够在法性安住，从法性中出，也无入无出，才能够十方自在，用色而不着相，不再被他所依止的极为条件的概念法。因为在佛法里面，不管是般若经，不管是楞严经，不管是唯识论，他对于极为的说法都说极为只是一个概念，极为非色，如果极为是色，极为应当有十分，如果再做十分，还有十分再继续分的话，它还不是极为。如果极为最究竟没有方分，怎么会是色？那么问题矛盾就来了，一切的色法是由非色法的极为合合成分的，合合成相的。你说硫酸有一天会变成碱性吗？啊，你说可以啊，继续加水，继续加水，对不对？酸碱平衡，然后呢，只要碱性的程度高过于酸性的程度，那个溶剂就会变成酸性。那都是因为我们在合合所生法当中做分别。 你是取它的功能，用你的 pH 值的检定的滴定剂或者是试纸去沾的之后所现的像，你去判断的。佛法说那是概念，那是分别，不是色的实相。留给各位一点怡情，时间到了啊。那我觉得我总说方便般若，细讲本分在法相上的关键，就是这四个字，都是方便是心，方便是方所示现，自心分别而已。不论是即为，不论是和合所生的设法，都是心中所变现的假象。我们永远在虚狂不实法当中引生烦恼，生烦恼逼迫自己不自在造业，造业之后冤枉受果，在果相上面又生无明，起惑造业受果，这个叫轮回。佛法要讲的不是科学怎么样解析原子分子啊、夸克之类的概念，你分它为量子力学的波粒二动性，讲这个理论对佛法来讲都摸不到边呐、摸不到边呐、佛所讲的设法要从方所示现去看，要从处对变化去看，为什么我们会有惑业苦的轮回，要从这里出离呀、这才是佛法。佛法讲这个究竟法，科学的就留给科学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呢暂告个段落，自己去参哈。那么经文的部分可以看，它摆在那不会跑掉，要去读，读了之后呢要专精思维，然后回来重要想想你的人生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及早可以改，有什么地方你想做赶快发愿，发了愿之后呢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人独木难撑大局，赶快要修习因缘，因缘既然已经成熟了，为什么不招来一些有缘的眷属，诸上圣人聚会一处，懂吗？成熟有情就是你因缘具足了，因缘具足之后你就要怎么样进佛国土了，才能够圆满你的大事庄严。所以一切的般若方便道圆满在进佛国土这四件事情上，把这个话留给各位好好的参究。